北京亦蕭條，經濟全崩潰，中共唔敢面對一真正危機。雷達測唔到紙板無人機，摧毀俄國多架戰機。日本核廢水排放，南韓宣布達到安全標準。普京宣布訪華，被國際通緝後首次重要出訪。對抗中共，五國大樓制定複製者計劃。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30日禮拜三，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近期中國經濟嚴重下滑，連首都北京的很多商店都正在關閉，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高失業率、民營企業破產潮和外資撤離浪潮。有學者認為，與經濟層面大蕭條相比，中共還有一個難以直面的真正危機。請睇報導。
中國經濟有幾差，首都北京的現狀是其中的一個縮影。曾經繁華的北京，很多商店關閉了，其中包括來自法國的家樂福。據法新社報導，北京南韓區購物中心的商販說，家樂福、元立，整個北京都這樣了。商販說，年初家樂福就關門了，不單止家樂福，很多商家都關門離開了購物中心。購物中心的一位負責出租的經紀人解釋道，正常情況下，我們這裡最多可以容納60000人，現在這三座建築的利用率只有70%。一位附近的貿易商說，儘管租金價格下降了一半以上，但仍有30%甚至40%的房屋空置。根據中共當局公布的7月份各項重要經濟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已經全面崩塌，包括投資、外貿、地產、金融和消費所有環節的數據都崩潰，尤其是投資數據最能看出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向，因為投資是經濟的核心支柱，如果投資一直高速萎縮，中國經濟必然進入蕭條。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今年1至7月的固定投資總額為28.59萬億，而去年同期是31.98萬億，萎縮了 10.6%， 僅次於2019年的萎縮 13.2%。 而民間投資1至7月份只有14.94萬億，比去年同期下降 16.1%，亦就是说民间放弃投资，选择躺平。外商投资就更惨了，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外商直接股权投资是286亿美元，而到了第二季度只剩下37亿美元，可以说是垂直落体，很快就要接近清零了。这些都讲明民间和外资都对未来中国经济失去了信心。国际社会亦意识到了中国巨大的经济问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描述是僵尸化、40年增长模式终结、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换挡等。可以说各方都感觉到中国经济大势已去。中共当局亦意识到了经济的颓势，试图托起股市、房市。8月27日晚，中共当局出台了对 A 股市场的四大政策性利好，包括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阶段性收紧新上市公司的融资节奏等。在过去，这个会是超级利好，单单是降低印花税这一项政策就可以使中国股市暴涨至少一周。但是现在四大利好齐出， A 股的上涨行情却只坚持了1分钟。资深评论人张天亮在他的《天亮时分》节目中分析，现在对中共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人民对中共政府已经不信任，亦没有信心了。过去当局一出利好消息，人民就觉得政府是强大的，对政府有信心，认为政府想做什么就能调动资源做什么。但是现在中共已经变成了纸老虎，不管是股市定是房市，再出利好消息亦不会涨起来。中共不但没有托起股市、房市的能力，连蒙骗人的能力亦没有了。评论人士江峰亦在美国知音发文分析说，与经济层面大萧条相比，内部脱欧恐怕才是中共难以直面的真正危机。 而且这个危机性质和程度远超外部想象。文章说，内部脱欧和外部脱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政治信任的丧失。这个是中国经济系统崩溃的起点，亦是政治系统崩塌的起点。它彻底击垮了几乎所有人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体制的最后一点信任。文章总结说，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大半年来，面临着一日比一日严重的经济下行和社会停滞，特别是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民营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浪潮，以及反映大众心态的集体躺平和消费投资意愿低迷的通缩现象，这些都指向一场酝酿中的政治总危机。
据乌克兰基辅邮报报道，乌克兰安全局表示，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空天军基地发动了一轮空袭行动，成功摧毁了五架战机、两部防空导弹发射车、同一部防空预警雷达。乌克兰军队亦表示，对克里米亚俄军黑海舰队基地发动了一次成功的无人机袭击，摧毁了俄军弹药库等目标。请你报道。
这波袭击中，俄军 S300 防空导弹雷达甚至都没有发现乌军来袭的无人机，在雷达上几乎是一片空白。据澳大利亚人报透露，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提供的新概念纸板无人机，采用纸板和橡皮筋制成，可以用手或发射器发射，飞行距离达120公里，并且这款无人机成本比较低，单价$4,600。澳大利亚每个月向乌克兰提供100架纸板无人机，雷达的主要用途是侦查金属制造的飞机和导弹，但很难发现纸板无人机的踪迹。乌军利用纸板无人机隐身和超低空慢速飞行特征，对100公里外的俄罗斯库尔斯克空军基地进行了成功袭击，有4架苏-30战机、1架米-29战机、两部海萨 S-1 型防空导弹发射车和1台 S-300 导弹防空预警雷达遭命中。无人机袭击战术的优势是能够袭击比自身价值高出很多个目标，所以泽连斯基最近将无人机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在一场消耗战当中，对于乌克兰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乌克兰必须尽最大可能保存自己的实力，消耗对手的实力。乌军现在的目标就是突破俄军两大防线，同时尽可能在发动总攻击之前就将防线后方俄军重武器摧毁一半。如果乌军可以在11月以前摧毁俄军前两道防线，战役将会迎来转捩点。
日本福岛核废水24号排放后，南韩政府表示，截至目前为止，在近海、远海的所有检测点的辐射量均达到安全标准。请睇报道。
根据韩联社报道，海洋水产部副部长朴成分29号在记者会表示，在川岛含川废水排放入海后，当局在近海5个海域和25个检测点、远海9个检测点实施海洋辐射量紧急检测，检验结果出炉即开例行公布，直至今日止均符合安全标准。另外，针对生产流通环节的水产品检查、进口水产品检查、船舶压舱水检查、国民申请检查的结果，政府称其辐射量均处于适宜水平。朴成分指出，政府已将海洋核辐射定期检查点从92个增加到200个，明年将继续增至243个。非南韩海域定期检测点将由日本附近的8个增至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18个。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今年秋天访问中国，如果计划成行，这个将是普京自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请睇报道。
按照俄国政府的讲法，普京将会出席10月份的中共“一带一路”论坛。彭博社周二报道指出，自国际法庭3月份发出逮捕令以来，普京主要留在俄国或前苏联国家，亦曾访问过伊朗、 受到国际逮捕令的影响，普京缺席上周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自从上次中俄会面以来，俄国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在今年夏天较早时候，华格纳雇佣兵组织发动了短暂的兵变。在今年三月份，习近平曾经访问莫斯科，两国宣布拥有无上限的友谊。当时北京拒绝按照西方的提议呼吁俄国结束乌克兰战争。西方国家指出，北京当局不单止同俄国采取过于靠近的立场，纵火同俄国对欧美发起了舆论攻击。脸书的母公司 Meta 礼拜二发布的一份调查报指出，中共同俄国携手合作，对美国、北约以及华盛顿邮报等机构进行网络媒体领域的虚假宣传，包括美化中共人权纪录以及俄国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等。
28号，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透露了一项被称作复制者计划的战略。五角大楼将在未来两年内在多个领域部署几千套自主武器系统。请听报道。
美国除了研发尖端武器，包括高性能载弹轰炸机、新型攻击潜艇等，五角大楼亦一直对自主系统进行投资，包括自动驾驶船舶和无人机等。希克斯表示，这些自主系统比现在的更便宜，可以比更少的人员置身战火之中，并大幅缩短更新、改良和交货的时间。他还表示，中国的核心优势是数量，比如更多的舰艇、更多的导弹、更多的人。当北京专注于建设庞大的军事力量时，美国将在思维、战略和机动上领先对手，借此击败对方。对无人机一直有专研关注的台湾粗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对本台记者表示，美国的复制者计划战略基本上可以说是要帮助美国来应对中共过去善用小米加步枪这种人海战术。他相信美军应该会积极变革，甚至在模拟台海作战中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作用。吴建中说，我们知道近期各国对于军备、军费不断的提升，如何能够快速大规模部署这种小型自主的系统，然后透过这种低成本来强化常规的军事能力。无人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备的思考，所以如何能够部署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情报监视或者侦察的无人载具系统，我们看到台美的21世纪贸易倡议，或者是台美的军事论坛，甚至于即将要到的九月份的国防工业展，我相信无人载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美台可以快速部署小型消耗性的这种无人载具的系统，可以快速部署低成本的战力，有效的因应中共的人海战术，甚至于透过不对称的作战理念获得不对称的关键战力，包括好像一些武装的无人机或者是反潜飞弹等等。吴建中还讲到，应用商用无人机在战场上进行侦查、瞄准和攻击变得非常关键。而由于无人载具的商机增长快速，一直受到各国的瞩目，台湾在这一块有非常良好的基础，所以一定不能够在这个领域缺席。吴建中还讲到，如果能够在接近战场边缘的地方生产这种低成本的无人机，就可以令战地指挥官能够承受更高风险的操作，甚至做到扭转战场局势的可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